这期呢，咱们继续来聊生命起源问题。之前呢，我们给大伙儿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困局。这里边鸡和蛋分别代表核酸和蛋白质。因为在我们的整个生命现在的复制演化过程当中，大体上来说有两个基本的功能。第一个呢，是遗传信息的记录。第二个呢，是遗传信息的复制，就是起功用啊，催化作用，怎么来让它把整个过程给完成了。所以一个是催化，一个是信息的记载。就现在的生命体来说，这个核酸呢，当然包括 RNA 也包括 DNA 啊。RNA 呢可能更灵活一点，变化更快， DNA 呢更稳固。这两个部分，核酸承担其一，蛋白质其承担的另外一个催化的功能，都很重要。少了一个，这个循环就构成不了，我们的生命就链条就会中断。但是恰恰是蛋白质、核酸各居一端，任何一方都缺不了，缺了以后就循环构不成，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那么我们必须要问，在最开始的时候打破这个循环，生命的最初阶段究竟是一个怎么的样子？那很显然，我们得找到有一种物质，它能够单独的就完成这个循环，它既可以记录信息，同时又可以自我催化。后来呢，我们谈的比较多的就是 RNA 世界假说。最开始的世界就是全部由 RNA 构成的各种各样的 RNA。因为 RNA 恰好具有这两个特性，它可以承载遗传信息，同时呢，特定的 RNA 它折叠后的形状也可以担任催化剂。这个呢，就是为什么RNA 世界假说在目前生命起源问题当中诸多的解释里边处于领先地位的原因。但是这并不是说它没有缺陷，这个解说的缺陷其实也挺大的，就是我们离真正能够来验证，比如说在实验室纯无机环境当中能够独立的把生命的演化进程最初出现给模拟出来，离这个距离很远，就是我们差了一大截子。这才是为什么会留下泛种论依然存在的原因。泛种论就是说，大家别辛苦了，外太空来的生命种子，来的时候这循环就已经完整了，咱们不用在地球上去解释它。好，我们把泛种论放在一边，我们不去说，我们还是认为地球起源。RNA 世界假说领先，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它承担自我催化功能的时候，它要进行形状的折叠，然后刚好折叠成催化剂。现在看起来呢，就我的观点，生命起源问题很可能是一个催化问题。到底这个催化怎么出现的？ RNA 如果作为催化剂进行自我催化的话，它有一点，就是它的构型必须比较丰富，折叠出来各种各样的单元，才有可能从中筛选出具有自我催化能力的这样的 RNA 分子。而如果你要折叠出这样的功能，量又很大，以被筛选的话，那就意味着你的长度要很长才行。可是我们又回到，我们现在研究的是起源问题，最初的 RNA 分子怎么形成这么长，这是一个极大的困难，很难解释。现在倾向于认为 RNA 本身呢，它也比较脆弱的，它不太可能用已有的理论很令人信服的解释出它能够形成一个非常长的序列，以至于它能够形成自我折叠的复杂结构。同样的，这个困难也当然呈现在蛋白质序列身上，就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一串啊，你可以认为是珠子。那么1985年 Diehl 的这个最开始解释蛋白质怎么就自我折叠的模型，其实现在也是用这个模型了，但是更加细化了。但主体模型是用亲水性、疏水性20种氨基酸，你们形成的这个序列，就有的是红珠子，有的是蓝珠子。红珠子呢，就是疏水的珠子，对水进行排斥。蓝珠子呢是亲水的，和水能够很好的亲和在一起。那么一个呢就被水所排斥，产生排斥作用，一个呢亲近，产生吸引作用。于是呢，这样的一个序列在周围环境呢都是水了，所以水呢有的推它，有的吸它，这样一推一吸之间，整个这个序列啪啪啪它就缩成一团了，这个外形就叠出来了。 Diehl 这个模型呢到现在很久了，我们主体上还在用，这个是它进行主要折叠的主要驱动力。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实际上因为它这配备资源很丰富啊，我为什么说生命起源是一个催化问题，就是只是我们要解释这个结构怎么诞生出来的，这里边可解释的空间很多，而且可能牵扯到量子现象。 但这还是个主要的作用了，这个亲水疏水的配对。蛋白质就形成来说，在原始环境下是比 RNA 分子要容易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些人一直倾向于世界上的第一个分子是蛋白质，原因是在这里，它更容易，跟环境的容忍度更高。但是呢，它遇到的困难就是，同样的，它也很难形成长的序列。这个困难跟 RNA 自己进行自我催化形成一个长结构是一样的，都没法变长。蛋白质今天能够变长，是因为我们已经把信息记录下来了。然后呢，这记录下来以后，我们已经有催化的机器。这个包括蛋白质催化机器本身也是记录在 RNA 或者 DNA 这样的核酸信息当中的。然后我们把这个信息造出来，它就催化，然后它就这个长长的序列就造出来了。它是在有指导蓝图的情况下，能够形成长链稳定。在最初的时候，没有这样稳定遗传的制造方案的时候，他怎么知道会选出这么一个长长的结构？很困难啊！所以这个不稳定性问题没有办法建立长串的结构，不管是核酸还是蛋白质，都是困扰着人类解释生命起源的一个最重要的、最本质的困难。第一步的跳跃实在太大了。那么当然有一些替代的解释去尝试解释这第一步该怎么去越过，那么都还需要实证。我今天要讲的是蛋白质优先方案啊，不是核酸方案优先。核酸呢讲的比较多一点。那么世界上第一个分子呢，有可能是蛋白质分子。这个呢也是有待验证的啊，但是大家可以听一下它怎么来解读生命起源的，用蛋白质作为最初起源。那么还是 Diehl， 就是提出蛋白质亲水疏水折叠动力的这位，加上 Gaswa 啊，再加上 Zuckerman。这个是加州伯克利的几位学者提出的一种模型。这个模型呢，就在于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设计。好，那我拿出25种氨基酸形成的蛋白质序列，那么就是我说的红珠子、蓝珠子，反正组成这个一个25个单元的序列，长度是25固定的，但是组合数呢，很显然这就有任意的了。那么我就从20种氨基酸当中去选，选完以后就进行所有的排列，一共是长度是25，这是一个排列问题。他们把所有长度为25的序列全部跑了一遍，然后看他们的折叠的情况。25不算长啊，怎么他实际上做测试吧，他只是在看能不能得出我想要的某种特性的结构。于是在这个25个珠子长度的全部排列的珠串当中，他们发现所有的这些序列里边有 2.3%， 比例很少啊，是能够进行自我折叠的。大量的结构是松散的，实际上是折叠不起来的，就相当于是无定型啊。但是有 2.3 的比例是可以折叠成外形的。而在这 2.3 当中又有 12.7%， 也就是原始的这个25个长度的全部序列里大约 0.3% 啊，千分之三是可以折叠成一个稳定结构，并且这个结构的外面暴露着有红珠子，就是这个疏水性的微团可以露在外边。其他的一般你想疏水嘛，它就尽量躲着水，它会裹在蛋白质折叠的中间。如果它能够折叠一个稳定外形的话，它会倾向于在内心而不是在外表面。可是有反常的，有大概十分之一略多一点的也就是总原始组合当中的千分之三左右是可以折叠成外形，并且这个外形外面还露出了红色的疏水部分。但是这一露出来有好处，为什么？往往这种红珠子啊，疏水性部分，当它们两个都露出来的时候，这个露出来的红珠子和周围环境当中如果还存在有红珠子，或者是周围环境当中存在着其他的一些折叠后的微团，而那个微团同样也有暴露出来的红珠子的部分，就是它有显露出来的，这个裸露出来的这些地方是特别容易结合在一起的。我想这点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周围的水环境对你都是排斥，只有你们两个都是被周围排斥，那你们两个很容易就走近结合在一起。实验证实也确实是如此。但是如果是你折叠之后，你的红的在内部，我的红色的珠子也是在内部裹进去了，那我们两个利用红珠子进行连接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有偶尔的情况，很小的比例，你的红色部分在外面，我的红色在外面也有露出来的部分，那我们俩就可以结合了。这个结合之后，虽然它的比例很小，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解决我们上述所说的蛋白质的序列，氨基酸这个序列构成不了长串。哎，现在可以了， 它原本是不长，原始的环境不允许它太长，但是它叠完之后，因为露出了一个小小的可连接的像挂钩一样的，它们就勾在一起，这样就变长了。那你说这个时候它算是自我催化吗？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形成了一个 A 的折叠后的团块，或者叫积木块，它露出的有红珠子。 B 呢也是一团块自我折叠的，露出的有红珠子，它俩结合在一起只是变成了一个更长的结构，并没有自我催化出新生出新的 A 或者新的 B， 没有。但是它可以结合长，结合的越来越长之后，就这些连成串慢慢连在一起，更大规模的序列，有的时候它只是单向的越来越长而已，没有出现更复杂的结构。但也有的时候它们再倾向于又重新的折叠，重新的落在一块，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大的落在一起的更复杂的结构里边还有红色的部分露在外面，那就可以挂更多的小的团块，小的积木，就会变得更复杂。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催化自身的催化剂，可是它是一个催化出一个更复杂世界的积木，一些更复杂的构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在催化，所以周围的环境迅速变得很复杂，变得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在这些众多的可能当中，固然有一些其实没啥用，比如说它就脱开了，或者是它就只是单向的延长而已，但是不排除里边会有产生出具有某种自我催化能力的这样的微团。如果是可以的话，那就证明最开始的这个清水疏水的蓝珠子红珠子的 DIO 模型是有可能造成一种催化趋势，首先构造出一个更复杂的世界，而这个更复杂的世界里边也许会诞生出自己就可以帮助自己催化，或者是镜像催化，就是 A 的存在呢有利于 B 的生成，而 B 呢又反过来有利于 A 的生成。这是蛋白质如果作为第一个分子来实现它自我信息的记载，怎么来绕开这个困难。你看这个解释就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机制，实际上它并没有自我记录，大家听明白了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没有像核酸分子一样严格的把自己怎么制造给记录下来，没有，它只是在不断的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去尝试摸索，也许建立出一个一步的循环或者是多步的循环，有利于产物的不断的重新出现，或者是增加它出现的几率。当这个环境多了之后，也许在这个衍生过程当中慢慢的出现了 RNA 分子，而 RNA 分子呢很快就证明了自己在同时作为记录信息的载体和同时作为自我催化剂这方面是一身兼二职，是可以完成的，所以它当然会有优势了，也许它就慢慢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脱颖而出，比在原生状态下是要容易的多的。所以这中间等于搭了一步台阶，而形成这个复杂化，形成某种取代自我催化的功能但是有这样的实际效果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世界，它并不需要严格的像今天的这种机制一样去进行遗传信息的记录复制读取，并不需要，它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那这里边有几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呢，有人马上就意识到了，你所说的红珠子蓝珠子模型 DIO 模型，它只是蛋白质折叠成型，就是众多的这个氨基酸相互之间的复杂作用里边的主要的一个力量，但它不是全部的力量，还有很多复杂的相互之间的机制。否则如果只是有这样的一个清水疏水就能解释的话，我们今天的蛋白质结构预测就不会这么困难，给你一串氨基酸序列，你就直接能够算出它的蛋白质的外形，算不出来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不可测的没有办法完全掌握精准的地方存在。所以有这种就除了清水疏水之外还有别的作用，在这些作用下，你那个红珠子露出来的团儿搭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非常顺的形成一个功能链条吗？或者形成一个新的功能的更高一层次的折叠吗？不会的，那些力会让它们非常复杂的就像一团糟一样的揉在一起，也许很多的鼓包，很多的突出，很多的凹陷，很多的窟窿眼，很多的洞穴，形成的是这么一个看起来很古怪的大的结构。但是呢，实际上我刚才已经说了，生命起源问题很可能是一个催化问题，而我们知道现在催化的本质是干嘛，它就是提供一个发生反应的载体，尤其是空间载体。当然了，你说这个吸附作用除了物理吸附之外，化学吸附它其实它这个现在我们也认为催化剂本身是参与过程的，催化剂本身有丰富的配位资源嘛，所以这个配位 是加速改变化学进程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同时还跟你所处的空间有关系。就相当于本来大伙呢，这个 A 反应物和 B 反应物的反应接触的不够充分呢，这个场合不太适合他们进行反应，进行相互的合作。但是我给你提供一个很适合的空间的样子，比方说给你一些小房间，你到这房间当中或者到某一个舞池当中，哎，大家就很顺畅的迅速的就能够走到一起，牵手发生功能，发生相互的联合，进行反应，就催化了。这催化剂就是干这个事儿的。所以你看催化剂大量研究的除了它的表面过程之外，还有就是它的表面的结构。好，那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红珠子裸露在外形成一个更复杂的结构，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可预测的形态，很复杂，然后有很多的窟窿眼，很多的洞穴，很多的表面的状态，它恰恰是孕育了很多的资源。在这个资源过程当中，可能真的就筛选出某些适合不断自我催化的分子，无论是氨基酸的序列或者是核酸序列。这个恰恰证明，就只要你的体积能够变大，你的形状能够变复杂，这种可能性就存在，起码比原生环境存在的概率更大。所以这个其实不是障碍，而是也可以构成解释。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半天，这些是理论上的推测，蛋白质世界假说是不是就可以诞生出最初的具有自我催化能力，兼具自我信息传递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循环，那还要实验来验证。